刚才那个问的这个问题，我想明天哈、哦、一起谈哈，哎，你有一些看法，哎，可能还在抉择，里面我不晓得是谁讲，也不用跟我讲谁讲的哈、哦，我这里面有一些问题，明天再抉择一下，因为上次我们问的问题还有一半没问，所以我们明天最后一节、啊，哎，再讲。还有就是顺便讲一下，这一天五小时，你们会不会觉得太长？哎，应该会吧，因为我最近啊喉咙比较不行，以前啊容易恢复，现在无常，哎，比较不容易恢复。那当然，还是可以的，只是说你们如果觉得太长，我们可以减，对啊。还有就是我们讲的速度是你们希望能快点，还是怎么样？你们我可以给我一点意见，我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真正的需要啊，这个就是能力有限啊，没办法说能照顾到所有，我自己能观察到的还是有限，所以说有什么样希望我多留意哪方面的，或者你们想听到哪些啊，可以跟我讲一下。哎，好，我们接着，这个说法的时候啊，你是说法者，可是你要于大师其法升起尘世。哎，说法者，竟不要以为你是一个单方面在，你就在付出，所以因为你对你说法完成轻慢，所以说法者本身应该避免成为一个教书匠，你不是在贩卖知识。你是一个在说你自己，当然能感受多深，这个有时候很难说出来。可是你这个是一个你自受用的，你自己在修学里面深受其恩的，你必须要对这个法升起恭敬，而且你要知道这个法来自于佛陀，所以你要带着一份很恭敬的心来说这个法，你不要自以为的在说自己的法，因为这里面难免到最后就会生慢心啊、哦！我就讲说，其实一切的那种，我们一路上大家尽量慢慢会养成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是越听越多，可是思考是越来越单纯，智慧越来越多，可是脑袋的那种啰里啰嗦的东西要越来越单纯。所以你今天说法就是说法，就以一个你上下你在实践这个法的心情说这个法，所以你既希望他得利益，你也带着一个你受用这个法的心情在说这个法，所以这真不是在换受知识，所以这中间没有一个你啊、哦，就像说法者，说法者容易产生什么？把自己分出高低，是吧？布施者啊，容易把自己分出高低。我给的你在接受的，容易起这种想，那只要一旦起这个想就出问题了。所以那个地藏经讲到要下心含笑啊，其实说法者甚至必须要很欢喜的尊重于听法者，所以你看到、哦、听法者的规矩跟说法者的规矩各守各的法，各尊重个人该用的，所以他这个说法者本身也在对听法者升起极大恭敬，也是恭敬，也是一种非常尊重这个福田，所以他在说法的是怎么样来利益他，怎么样来成就、哦、就是这么一个很单纯的说法相而已、哦、所以这中间没有我高你低这种想法都不需要，因为你说久了以后经常登，你登座是人家恭敬，这在法上的规矩上你要尊重说法者，可就说法者里面我是尊重法，不是我在受用这个恭敬，务必要追持保持这种观念，不是你在受用这个恭敬，那个、受用这个恭敬不像那个悟达国师一样哪天那个仓就跑出来，人面仓，现在可能不是另外一个畜生仓，为什么仓就跑出来，因为你起了一个受，你起了一个慢心，所以说法者本身这个身心呢，不断在说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自我训练观察。 就因为你经常能意念说法功德，所以你这个说法在 你不要以为你如果多起一个我在成就这个功德，反而没这个功德。你就让你的所有的思考尽量单纯为了成就佛法这样，而不是一个我在怎么样怎么样。你越多起这个想，其实你实在是很可惜，本来用一个很广大的功德，却被你这样子折损到剩下没什么用了，人天福报。也许你真的度了很多人，就像经典讲啊，你说法度了很多人成阿罗汉，不如以这个经典的四句偈里面起欢喜心啊。那说法跟这个人度那么多人成阿罗汉，他是他成阿罗汉，又不是你，跟你无关啊，对不对？因为说不定在座都成佛，到最后反过来我要听你们说法，因为你们如果以清净心修，到最后快速的成佛，那我们就是负责讲，就像录音带，到最后录音带还是录音带啊。就像过去那个禅宗里面也有一位大德啊，他负责管理大众了，所以大众很多都开悟了，就是那个负责的还没开悟。他本来是管大家，本来是照顾大家，结果可能也是比较累，比较要用心，那到最后他也开悟，不过他是排的比较后面啊。为什么？但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他可能就是护持大家了啊。可是有时候就是说，说法者必须要掌握住这个法的尊重啊，这样这个法的价值才出来啊。所以当念法华大师的功德及恩惠，对说法从一开始就要尊重。我们现在的很多说法都必须要有时候为了到浅巧方便说的大家比较容易听，可是再怎么样你总是回归对这个法的恭敬和尊重，一定要拉回来，否则的话这个法到最后变成大家好像聊天说笑。所以啊，注意啊，我们难免现在因为大家都稍微比较轻松啦，可这种轻松久了以后会生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拿佛法开玩笑，这个很不当，很不当，这个会生过失的，会生过失。因为如果你以大师以法升起尘世，你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不管对一些语词啊，这个用词啊，都不要轻易拿这个佛教的一些语词在开玩笑，这些都是很不当的。所以我们现在像比如说我们台湾上次有一次那个是什么会啊，就是说我们台湾的素食馆里面经常有什么活跳墙啦、怎么样，他说怎么可以用这种名词，那讲归讲到这也不了了之。他说活怎么会跳墙，怎么会在你们的佛教的这种素食馆里面还在用这种不恭敬的来讲佛教的，而且也像名词啊都放进来，不应该这样的。你看人家外面的那个南传的国家就讲说，怎么可以你们这里怎么到处那个餐馆里面都很多用佛教的一些语词来当做食物呢，怎么会是用呢？我们竟然不知道。你看，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轻松的时候，那讲这些话必须赶快警觉啊，这对你会生成以后修行上的障碍。好，所以说说法者必须要对这个法恭敬。再过来丙三啊，以如何之意乐及加行而说，例如说有二哈，一个是意乐，一个是加行。那我们看这个意乐是怎么样的意乐？第一意乐，如海会请问经中说，住五种想，配合前面的一起来想哈。前面我们有六种想，乃至七种，对不对？听者，现在是说者，自作医师，法如药物，视听者如病人。是如来是正事啊，就是说我今天受用如来的法，所以如来是传承这个清净法的来源。厌法久住，那此无想之外，并以眷属修持心。所以这个是说法者经常要忆持的啊。那这个说法者有没有说一定是谁？包括你现在平常在跟人家说法，你也必须要用一种恭敬心。所以不要轻易的哈，就谈谈就算了。有时候我的意思这里面有很多，像比如说最近碰到一个，我要谈，有时这里面当然要拿捏什么？有些人 他也许他有他的某种背景，那我们说法是要顺他的意呢，还是希望他得利？因为这有时候会面临到问题，就是我如果讲得更直接对他有利益，他可能不愿意听，因为伤害到他，他本来就自以为是。那我可是如果不跟他讲直话，我今天就在应付，那我是不是有残取心？你知道这里面就是说法者要有时候想一想说，因为我们经常面临到问题，就是到底我讲了让你高兴，还是讲了对你有利？讲了有利，有时候有利就会得罪人，当然有时候可以不会的哈，这个有时候你的智慧够的话可以转到他可以，可是有些情形并不是这样。所以包括就没多久我也面临到这个问题，我其实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要给他的是什么，因为以他这种情况啊，我也没直接点出他的问题了，我只是说还是留意一下你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你虽然想有心学我，可是我觉得你对连起码有很多根本的东西你还没具足，你对修持对三宝的观念都还没具足，虽然你说你已经好几年，虽然你说你已经几十年了，可是我认为你这中间还在找寻，你虽然有这一份学佛的因缘，可是你的心一直没有踏实下来。那虽然他也有点那个哈，可是我要不要讲这个，因为我看到他的确是有这些过失嘛，那我顺他的意，那大家只是纯粹聊天，那如果不讲一点，他就一直都可能也不会有人跟他讲。哎，有时候有些人的身份就不会有人跟你讲了。那我想说，一次再一次，你等到哪时候才会知道你的问题啊？所以讲说，要顺你的意呢，还是要对你有利益？所以这中间有一种就是说，如何来调整啊？如何来利益他？这个必须要你耐住心，那尽量来成就他。那还有一些问题，这里面就是说法的当下，其实马上就面临一个抉择，事情的对错。还有就是气不气机，我就刚才我讲，比如说在某些场合我们在讲一个话，我们经常最难的就是要不要讲，因为你讲出来啊，难免认为说你是不是在凸显你自己，可是在我们的心里里面只有想说这种观念明显已经扭曲掉了，我们有一种对护持法的一种急切心，就想说，可是有时候必须要考虑，这样一次一次在的很急切，反而会破坏法的因缘，所以也经常在做一种如何让这个说法功德达到最高，随时保持觉照，好，避免产生一个不当的，或是你讲话太直接，本来如果你慢慢讲可以帮助他，可是你如果讲的直接反而破坏那个因缘，所以一个说法者本身就保持原来这一份动机，也保持就是因为这样的动机，所以你一直在关照着你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不能讲得很高，讲得很高就折伤了一个人的修行，会这样啊。有时候我发觉我们现在经常把理论谈得太高，在佛法的教学过程里面，很多像比如说无常啊、空啊、处理，对某些人其实是不能的，因为你这样一讲他做不来，所以不要急着把你体会的最好的东西就一直倒给他，这可能会折伤他的慧命，知道吧？这不是说你一定要留点余地去思考到底他最适合，所以你这一份慈悲心在说法当中不要太任性的直接一直说不能，你在说法当中一直还是保持觉照，你要以他最大利益为思考，怎么样在法上得利，所以你要化解到不对的或怎么样调整，要在说法当中随着应对当中慢慢抓出他最适合的角度去跟他谈，所以总之你不一定找到最对的，可是我的意思就是你应该要有心去观察他的实际需要，不能纯粹就你的角度去谈，因为花姐有些人如果你给他一点机会慢慢来，他会走得很长远，如果你一下给他很大的压力，他不敢再来，所以这个在很多修行的地方我们后头以后会讲到，修行不要一下子定很大的功课，对初学者讲，如果他容易打坐到半小时以后就开始打妄想了哈，那你就不要给他定一小时， 我宁愿做得很欢喜二十分钟，可是天天就是每次都二十分钟做完，我做完了很欢喜，我完成了，而且我当初二十分钟也是我正在打妄想的时候已经出来了。每次来到道场，有时候我们像有些道场哈，当然这个要看大家，其实我是举一个例子，一个初学者到道场里面开始就是照早课了怎么样一直来哈，结果出去说非常好，下次有机会再来，下次就不来了，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道心那么强的，那想到每天来到这里一定要四点起来，他平常都睡到八九点的，能六点起来已经很伟大，你竟然要叫他四点就起来，那一次两次他受不了，所以他会用抗拒的心理，所以其实应该有一些次第，所以在很多引导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他的需要，给予他能欢喜的心以后，就像这剑侠让他欢喜以后从这边得利。所以文化姐过去啊，我们在刚出家的时候，文化姐我们这些年轻的渡人比师父渡得快，我讲实话，师父就放在后面就可以了，那真正走在第一线的其实是我们这些年轻的，为什么年轻渡年轻啊，有一种温情主义啊那讲一讲就被骗进来了，当然讲骗不好意思了，我意思就是说，因为他刚开始就是啊，在这么一个年轻僧团里面，对这种修行充满这种幻，这种觉得很舒服。结果没想到头剃了，那差那么多。因为不是天天见到我都跟我嘘寒问暖啊，师父长哦，大家就把你拉着。结果一出家又照排到后面去，那不是把我当宝贝，怎么才头剃了就跑后面去了？他出家骗进来就照规矩了。是。所以有时候啊，还是慢慢来，慢慢来，让他了解本来就是这样，让他从法上起欢喜心，而不是在这种温情上。可是我们发觉，确实在现实当中，如果不应他的机，你一下子用很高的道理，其实会折伤他的慧命。所以为什么整个教学当中要留的很多次第？可是当你开始接引到一些人开始要出家的时候，很多修行的真实面要开始给他。不要他进来才知道，所以我倒一直很主张，就开始让他知道修行，开始准备出家，就是修行会面临哪些问题，让你去抉择。所以你进入僧团，过个一个不是纯粹在家，要半出家人了解出家的情况以后，再来决定你要不要出家。这时候进来已经准备好了，他就不会后悔。有的人误差太大，你没给他一个机会，他一进来怎么是这样？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啊，那就开始在就容易起烦恼，哎，这个就不好。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法里面啊，不是一个谈得很高，它其实就是一种像医生不是光给自己要给的药，而是看病给药，是救病给药，不是医生任何来就是管你什么，就是这个最好的药，最贵的，最流行的给你吃，你什么病我不知道了。就像我经常举一个笑话，那个相声的，你属什么？我属这个牛。他说，你今年属猪怎么样？我说我是属牛，他就说算猪。他说牛啦，他说我只会算猪嘛，任何人来算，他就跟你算成猪啊，因为他只会猪的，他牛的不知道。所以不管你什么来，我就跟你讲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这不是医生该做的，医生会救急。病人所需要而下手的，好，所以这里面讲无中想要制作医师应该有医德，所以他必须要很关心的。所以说有时候在说法者必须要能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最恰当是让病人有这种安心，因你要让他对你产生信心，你要让他能陈述他自己的病情，那乃至医病之间要有互动关系，好像有时候我们在看病，有时候谈一谈，因为竟然有的那个皮肤科啊，一进来六个、十个，给哪那么快？真的啊，因为一次就一排的人进来，现在比较没有，因为现在有管制，以前就是一进来一排，哦，哪有看病人一次一排的？啊、哦，没有用一排的啊、哦，像我们过去就吃了这个亏了，因为你没有好好尊重对方。这个有时候就会出重过失，所以一定要真的做一个如法的医师，好、哦。 当成病人。那病人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我最近在跟一些医生看病啊，不是病，医生不是在看病而已，医生在看一个有病的人。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他是有病的人，基本上他是人。因为有些医生他很重视病，他不管人，他只一味的想要把病治好，他没有管病人有什么感受。所以你要知道他是个病人，有烦恼，可是也有他的习性，有他的背景，有他种种的根性，你必须要依他，尊重他，了解他，然后再施以适当的教育，不要太莽撞太自信。这是我们好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也犯了很多过失，觉得我们太自信的不尊重病人的问题，没有好好的思考病人的需要，这是常有的现象啊。好，厌正法久住啊，完了以后还要见于见属修慈心啊，依他要修慈悲心哈、啊，更需断除恐人甚己之嫉妒哈、啊，及推后之懈怠啊，就是说你怕人家赢过你。所以这个法变成不是在修法，而是一种执着的对象，知道吧？学法变成是一个执着庄严外表的一个工具，而不是一种庄严内心的工具。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所有学法者深入学的一定要谨记到这一点。那这个会不会有？你先想一下，你试看看。我们经常去抉择，你如果看到一个本来跟你同辈的，或是怎么样的，或比你晚辈的，突然现在出人头地啊，很受大人家的欢喜，你有没有不安的心？他哎算了吧，他以前我那个考试都比我差，你就知道你有问题的。他怎么样？你怎么知道？对，那我们起这个心，其实你发觉，其实已经你这个法对你来讲已经成为一个执着的对象。这个有没有？不知道，你自己抉择，你去抉择，你在这样的感觉里面有没有？你如果比你高的人，你本来就觉得很幸福他，那没问题。可是比你差的，竟然能说，哎呀，这其实没什么。你起这个心，你就知道，你怕人家胜过你。还有就是说，你懈怠，懈怠里面当然很多，也不一定叫懈怠，有时候是身体不好。不过有的人是啊，到最后我们讲一个实际的，因为这初学者比较不会有这种想，初学者啊，有刚开始会很恭敬很客气讲，可讲多了嘛，你们才几个，找别人，这个想法就出来了啊，就是说开始在计较是什么身份什么背景，我要怎么样才要去说。其实在我们观点，只要你真实恭敬，你就应该说，除非他是轻慢心，他不是要如法求法心，避免造成彼此轻慢佛法，所以你不说。所以不说是依佛法理由而不说，否则的话你应该尽力说。那如果他不恭敬，你不要说。那一旦恭敬，一旦利益众生有实际利益的话，你就来说。那有的人就到最后就会产生对法的轻慢，对众生的轻慢。挥得在什么场合？其实当然我们有时候必须要调整整个，你要这样一直说，像有时候实际上体力上也会出现问题的。此一时彼一时啊，我们是很想说，可是其实有时候没办法了，因为下来就后续要调整的话，发觉体力也不行。所以为了有些事情必须到最后不得只抉择，那也不过是为了能更如法说而做不当做适当的抉择掉。可是千万没有其他的不当的懈怠，或基于某种条件不合你，或者不是佛法条件，是其他的条件，所以你再轻慢它。所以你今天就算一个资格很大的一个初学者啊，这些刚入门的要跟你讲，只要你有因缘，你应该欢喜为他说，因为一切平等。何况初学者哪些等于是以前过来人了，你不知道他，他也许就是你师父啊。哟，真的，是不是？我经常举那个国清白鹿的那个，那个在寺院当进人的，竟然没想到是上辈子在这里说法的。 是吧？这个例子我就觉得说你敢轻视他吗？他就是因为他是当近人啊，啊，人家在说法，因为近人不能听法，就是服务而已啊，哪有那么多的，的确是这样啊。大陆现在还很多道场是，你来这里准备出家，你当近人的时候是吧、啊？没有听法、啊，你就在服务啊，两年再说、啊，分得很清楚啊。他们就来跟我讲说，我来这里要闻法都没有。我觉得规矩还是规矩，你不要混在一块，你自己好好去磨练，在这一段你应该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训练是什么？那这个近人就偷偷听嘛，听到最后在煮饭的时候煮到入定了。那煮到入定的时候，有人就很不高兴了、啊，这么煮到入定，大家不要吃。结果那个老和尚啊，就来不要吵他，等他出定了再问他。结果他出了定以后再问他说：“你知道你的因缘？”他说：“知道。”他说：“你们现在说的法就是我说的啊，上辈子我说的、啊，对，所以我当然听了就很受用啊，因为那我说的啊，版权所有啊。”对，这是我的版权啊，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讲的比我是因为过去做了一些不如法的地方，所以我现在才变成这样。可是功德还是归功德啊，所以你敢轻慢他，他是你师父，他一转就转过，他只要忏悔清净了，他马上跳上来的、啊，他就是该报报，该有的功德还是依然有啊，所以你们。正式听的还没入定，煮饭的已经入定了。那、现在施瓦斯的就不一定。不过你看啊，就从这里你怎么去，你如何去轻慢任何人？所以在说法者，他没有其他的分，没有其他的想法，就只要我因缘能对你利益，我乐意说，除非我实在是因缘不具足，我这段没有正身份的区隔。不要说啊，这一类的不要每一样的人都这个没有这种分啊，只要你有能力做，你就会一一恭敬，所有闻法者皆是无上福田，要这样的心情，哎，不要再取其他的那个种性的差别，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不要，哎，好，以硕硕先说之疲厌啊，讲了再讲，讲了再讲，到最后说哎呀就会腻了。其实怎么会腻？当然有时候我们化解说，哎，我如何考虑到众生听法的那种习性啊，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你一直同一个角度没办法帮助众生能从不同的角度体会到佛法，所以你要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帮助他理解。可是即便你这样讲到最后，你也不可能，因为众生的习性一定嘛，也不会大方向是差不多，所以你即使不断在讲也总是有一个方向嘛，那你在讲的时候，你其实不一定要，我讲上不一定要哗众取宠，不一定要标新立异，其实就依他的因缘说出能让他得利益的法，就这样硕硕讲，不断的讲，讲同样的也无妨，只要能得利益，是不是？那扬己之长，张他之短，于法生令，需求衣食财物等过，这个当然就尤其不行。所以扬己之长啊，哦，那张他之短。所以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如果为了要抉择一些好坏的时候，尽量避免谈及特定的人。所以我们在问法的时候，像啊某某人怎么说，你在问的时候不要讲那个人的名字，因为这样让说法者很困难。哦，因为老实讲，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掌握它？你这样一转，变成会对人生产生攻击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提一个问题，说某某人或者某某人怎么说，你就说某某人就好了，不要讲具体名。那我们在讲说啊，过去在怎样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就举一个事实例子。那具体的人事实地物不谈，尽量不用谈。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对这个事情的全貌并没有掌握好，所以你轻易的包张皮人物啊，你可能会诽谤到人，所以我们干脆就举一个设想出来的例子就好了，啊，举一个以某一个事情做例子，说出一个概括的轮廓就好了。可是不一定要嘛，除非你掌握得很详细，我知道轻易张皮人物啊，容易生过失。所以我们在问法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某某有人这样说，好。就这样好了，有人这样说， 那有人谁说他是不是这样说？没关系，反正有人嘛，哎，那个这个都不影响到，那个，所以有时候因为你没有拿具体的事情做例子，很难说出抉帮助大家去抉择，所以有时候还是必须要讲。可是这中间避免落入一种烦恼的对立或是批判，这样不行。那因为如果你谈多，你知道意思很好，可是到最后文法者增加了很多是非心。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教练有些人一直在谈一些就谈一些问题啊，谈的时候当然非常好，可是谈久了以后发觉到最后留下来是什么？法味不见了，却充满了是非心。所以一个说法者到最后推动的是很多的斗争跟对立，很多斗争跟对立，因为他具体这样一直谈一谈谈这样，那带起了众生的斗争对立，就过失无边了。哎，好，这个依法需求，这个依法生令啊，这些当作是思维啊，为自他得成佛故啊，以经说法所获清净福德为我安乐之具。今天所说的话都是我自己的福田呢，所以你务必要让你这个田种子清净，田清净，以后开出来的果实才清净。所以不要再自我虐待，好不容易花了这个时间，竟然拿着种了一个不清净的种子，种在一个不清净的田，到最后长不出东西来，很可惜啊。所以我讲说，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因缘里面啊，当然说法是一个因缘，其他事也是一样，同样都是要做，你为什么不做的让你成为你成佛的资具啊，成为你成佛的一个资粮。所以你如果这样的话，你何必去拒绝这些福田？所以我发现很多事情拉回到原位的时候，很多意思都觉得很有意思的啊，说法再也不是，你再不会觉得说啊，这是我无上了不起的功德，不是啊，你本来你就是受益者啊，看起来是付出，其实最大受益也是你啊。所以你说法的时候会升起什么啊？因为就因为你问法，所以我才有福好修，你既感恩我，我也感恩你，不是吗？你就是我的福田，就是我积极福田的一个对象啊，你是我的福田啊。所以当我在付出的时候，其实他在感恩我的时候，我也感恩他，因为没有他我还这个法还很难成就，是吧？再过来第二加行，需要早欲清净，着先结衣，以清净悦意之处呼设法座，坐以诵降魔咒，法会方言百由旬内，魔不能侵，纵有串入亦不能作障碍，此海会问经中所说。就是说你一开始说法的时候，尽其可能维持它的清净，这个里面清净到什么程度？尽可能。那因为如果到过印度，就再怎么清净，再怎么清净都不容易很清净，因为环境就是这样啊。不过就是有一种很恭敬，因为你看你即使拿出来东西，其实有时候都不一定很清净。问题就是你必须要这个心啊，为什么要有一些惧啊？为什么很多东西就是一种保持对一个法的一个恭敬？为什么要呼设上座？这都是一开始，从一开始对法的恭敬心啊，这种加行啊很重要。所以当一个居士要去修禅定的时候，我会讲说我们现在缺少什么加行，我们缺少加行。怎么加行呢？比如说我现在去打坐，刚到一个地方啊，我们缺少一个身心调练的一个过渡过程，所以贸然进去，结果那种躁乱的心反而成串习，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如果你一开始今天就贸然，就是身心都未调，你就进入道场就开始修，你这个修的这种躁动相啊，却一个串一个，就会让你 要入状况的时间会拉长。如果你不要急着，你先自我身心调整，比如说这种调整就是说，我今天要入道场开始修，我今天明天就要打火漆了，你应该在这一两天里面就开始调整了，调整这七天我应该用什么态度啊？七天当中有什么障碍出来，有什么事情来干扰，我用什么态度。你这个身心一调整哦，你相对障碍就少，否则的话你在边打坐的时候边念佛，就想到家里这个事那里事那个事，结果一直这样干扰的，到最后都一事无成。所以这个也是我这次在那边谈的，我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像华三昧它是21天，其实它前面还有7天的加行，总共有28天。那我们很少在做7天的加行，7天的加行准备的器具，准备仪轨，还有自己开始打扫身心，开始调练，就已经半修行，可是都还没正式修。那7天呢，修21天，这播7天来解，就21天，另外7天总共28天。所以我们有时候太贸然了，在中间事先为什么我们要洒净？洒净也不是一个仪式，洒完净就清净了，可以是清净，可是不管他有没有清净，至少你身心先端正你的意念，这个就是有很大的清净作用。你自己先如法，所以在洒净的时候也要很恭敬啊，他不自己讲嘛，是不是？我们诵大悲咒啦，楞严咒啦，很多降魔咒，降魔咒很多，心经咒也是降魔咒，所以你都可以拿来用。那你在诵咒的时候，你必须要以这一份恭敬心。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做很多法事的时候，之前那个洒净其实不要忽略它。你要知道所有参与者一开始就端正身心，尊重这个法，你就扫除掉很多障碍。一开始就是散散漫漫，要做不做，你就这种心啊，就容易有过失。而且是越庄重的法，你越散漫，那过失越大。所以啊，最怕是什么？这个要留意哦。如果现在这个法会是经过大家很细心用心去调出来的，编组出来的，这时候你如果以轻慢心入啊，你如果不念好，你会动荡其他人的心，这个动荡的过失会很大。如果大家反正你散我也散，其实影响都不大，因为大家都是波浪，大波小波合起来都乱波一通，它没关影响。可是如果大家都很安稳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准备好贸然进去，身心不清净，站在一动就影响好多了，这个过失很大哦，真的不要去忽略到这一点，这可能会形成你不要真的不要忽略这个过失，会让造成你很大未来的很大伤害。尤其是道人，那一群就在用功修行，你竟然在那里波动。修行人有时候是忍耐，忍耐可以，要是起嗔恨哦，也会很大哦。为啥？因为他心很专注，那他的耐不住，他平常的烦恼可以，可是要是他被波动到动荡他的烦恼的时候，因为他还没解脱。还没解脱，有时候会起这种懊恼心啊，有时候会很强的、啊。所以在唯识里面有身业、口业、意业，意业最危险，意业杀人啊，有时候不知道你怎么死的，是吧？所以这怎么在扰道人心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后来我在调整一个修行里面要有一些适当的抉择机制？那是共修的共修，专修的专修，不能随意开方便，因为开方便会让他损害。第一个，这个法会破坏掉，所以他一开始要有一些抉择机制啊，你适不适合？你不适合，暂时不要，因为这样进来对你不但没有功啊，会有过。你要慈悲那个，所以你看他一开始就是着先结依，先结依不一定要做新的，就是你曾经亲近过他啊，把他弄干净了，以一个极恭敬的心啊，他所以在这荒等三昧啊。那光衣服就换了很多次啊，上个厕所出来就换，就是进去穿另外一个，出来就另外穿了、啊。这个他就是要换掉另外一个心，就是上了到浴室厕所，他就是用另外一套衣服啊。那出来的换了衣服还要熏一下， 啊，那你说哪有这样那么啰嗦？你大概大场面没看过，所以你才会，你有机会看到，你如果一身臭臭的见皇帝，你敢见吗？我的意思，你只要想，一个极庄严的场合里面，你邋里邋遢，你敢吗？那如果世间皇帝你都不敢随便，为什么见这个法王佛你能这么轻慢？你更加洁净的不敢稍微的有一种轻慢心，所以说都用很恭敬的心。你看一开始整肃自己的心情的时候，要入修就快。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因为家行没做，贸然进去，结果身心躁动，就一直串，等到要差不多安定了，就已经要结束了。所以你先拨点时间做个调整，啊，安顿自己身心，观察一下无常，观察这个殊胜难得因缘，不要空过。所以当一个要开始专修的时候，这种自我调整以后，第一个你就不会随便攀缘，因为你已经想过了。再过来偶尔有世间事来干扰，你也是哎随缘，或是你会知道取舍。有些东西你因为这样说，人世间我已经忙到这么多了，好不容易才抓个七天来，我还这么放不下。那如果这个放不下，我临终更多是放不下，现在不学着放下，我要等哪时候？你有这种调整，那种很多烦恼事就会被你放掉。否则的话，你就这样一直想，好不容易播个七天，还是当打妄想打到底，是不是？是这样。所以要以清净悦意处啊，因为不要让他其他有干扰。所以我们在说法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说法干扰，第一个干扰有很多地方，从以外在环境的干扰，啊。有时候说法者自己本身的条件会出问题，就是像身体不舒服了，或是种种因缘不舒服烦恼，因为说法者有时候也烦恼，烦恼的时候这个说法就会也会干扰到了。再过来就是说听者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刚才讲说听者如果不安心的话，其实会直接影响到说者。所以我们注意啊，在文法如果你真的不想听啊，当然在一般学院里面那没办法，那正词的如果你不想听，不要在那里动，不要影响别人，注意这一点会影响到说者，他会觉得诶，到底我哪里有没有什么影响，那为什么他不安，他必须要插开意念去想到你，他必须要动，因为他一动念，你知道实际在说法的时候很少停顿，话有停顿啊，意念没有停顿，意念就一个嘟嘟嘟嘟一直接一个接一个接一直串的了。所以如果你一岔开他就拨念头去那边，有时候很多念头会因此就岔断掉。所以为什么说法者这种环境的这样清净悦意啊，让说法者毫无挂碍的清净的这样说，所以这里面有很大作用，就是闻法者如果也刚好应机也刚好受用，说法者有时候有这种现象，就听说法者好像在利益听法者，结果没想到竟然是听法者利益到说法者，会出这种怪现象啊！因为听法者的那一份恭敬和那一份用心啊，也让说法者身心清净，因为看到一片这种恭敬清净的心的时候，说法者本来是一种比较不安的心，突然就被这个心所摄住，所以他的法也相对生气。他竟然利益听法者，就没想到听法者也利益到说法者。哎，好，然后这个诵降魔咒，让这些烦恼能去除，啊，这个让一些障碍啊能去除。所以身心的调整，其实第一个，不但诵咒可以去魔，因为你在诵咒的这一份对法的尊重心，本身已经隔绝掉一些烦恼。你这些烦恼一旦被你在诵咒的时候阻绝掉的时候，这些烦恼就不容易去跟魔起相应，哎，啊，就是有串路啊，已不能做障碍。那障碍有，这个说法障碍有时候，说久有时候你自己会心里有一点经验，啊，当然每个人的体验不大一样，有时候你这个有时候很难说，我。说不上来，我这个也不标准。不过，的确，我们在说法时候保持清净。如果你以不清净心啊，容易你化解说，你好像也会有一个心情说啊来了。那意思就是说， 障碍来了。障碍来的意思就是说它出现在哪个地方了，出现在人，出现在哪个地方。尤其我发觉有时候越是殊胜的法在谈的时候务必要很谨慎，因为你还不是那种大根性的人，你还没有大威德力，你当尝试在说法的时候务必要很谨慎，因为你一起妄想心，你发觉好不容易要成就这份功德，障碍就在这中间升起，会有，会有，真的是会有。所以每一次啊，在你如果慎重其事在做一个法会啊，哈，务必主法者、其他参与者应该发愿，应该慎重其心，祈求三宝护法龙天永护，让这些法，就这样的心要有。我想讲说，哎，怎么现在你都还在谈的？这真的是要注意这样。好，包括有人要出家的，我都鼓励他谨慎，不要素出张扬。如果你是人才的话，障碍会更多。所以有时候自己心不安啊，所以就招感了很多亲家狗杂朋友被杂被弄来啊，这些呢就在干扰你的心。所以有的人因为心不知道了，有的是不知道，有的是心自己也不安了，所以这个也不老实了，所以就会招感一些烦恼来，是吧？平白无故的。所以在说法很多地方，那你看看起来这个好像很简单，其实每一件事如果你真的很尊重他的话，你应该要慎重其事。你这一份慎重其事其实就帮助你把一些障碍去除掉了，哎，不一定保说全部都没问题，可是至少可以降伏掉很多，真的是这样啊。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啊，寄送咒仪啊，疏言夜色。所以说法者啊，也不要，这又不是用很轻率的，它就是一种很和悦的，好，说法的和悦。你不然自己说法说啊，大家修行清安呢，可是自己很重，说法者自己反而很沉重相。不要，说法者就是一种和颜悦色，疏言悦色，那闻法者才不会产生的那种感应呢，啊，因为一直奔着一直奔着，其实有时候因为不是随便，不是轻挑了，其实它就是一种依法得喜悦心，说法者也得依法得喜悦，闻法者也依法得喜悦，那种疏言，这种疏言悦色的哈。具足定义、知分、譬喻、理由、校正而为先说。这个有没有看那个《广论》怎么说？具足审定义理，所有欲因啊，自教而为先说。就因为这里把它那个具足定义一点之分啊，譬喻，把它一个一个断开了。可是在广论讲，具足审定义理，所有变成这个定义是审定义理的什么条件，这个定义变成这下面的知分、譬喻、理由、校正是作为什么审定义理。你要听懂定义，不是我们一般讲的定义，是我们要就好像我们在说法里面的宗旨、宗分，我们要讲宗因欲，宗就是我的立场、我的见解，我讲出我的认知见解，那我讲完怎么说服你们，我要讲因、理由、欲、譬喻。我讲出理由，你说啊，世间一切皆无常，我要讲为什么一切皆无常，讲完了我还要譬一个喻，要帮助你能确定对这个宗旨的掌握。所以我们要审定义理啊，不是光直接讲，我们要审定义理要有条件，要有内涵，也就是我们讲的道理讲的内容有助于你体会道理，认定知道我讲，这个我们的训练比较不够，我们比较不够就会出什么问题。最近我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对方谈出什么观念，对方谈出一个说这个谈 华严啊，诸法啊，诸法无分别，法法无分别，啊、哦，无有差别的，这个法法没有差别。我说，法法怎么会没差别？法法有差别、啊，是吧？因为这个经典其实法法法法无性，所以无差别。其实他讲无性，所以无差别，所以是性无差别。可是法相有没有差别？法相又有差别啊。那他举一个例子，就说像比如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又是你，我就是我，说那就差别了、啊。他说没有啊，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是你，我是我。那你既然讲你我就差别了，所以你取出来的什么？你立个宗，法法无差别，可是你比的比喻呢，法法有差别。那说如果没差别，你们会怎么有你跟我？那你讲你跟我，就是你比的喻支持到我这个。我说法法有差别，法性无差别，法法有差别。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你要审定一个义理啊，要适当的理由，还有适当的比喻。种种的校正，就是说我讲这个除了理由因喻还有圣教量，佛这么说，圣者这么说，以种种这个因缘支持我的看法。所以说法者道理上的论证要很清楚，一旦讲出来能说服对方依教奉行，能知道能审定这个道理，听的人也因你讲道理确认下来。所以有时候你借着讲法的时候帮助他思维法义，所以你要举出他能懂的道理理由论证，当他说我今天讲诸行无常，你就说果然知诸行无常，要这样而未先说。所以你要懂多少？你要能善譬喻、啊、你要懂得因明论证、啊、再过来你要诸经教要懂。所以说法者要具足这么多的条件，还有这种种的德，所以才会说说法功德无量，因为他是在传承佛法，他自己是受用，他人也受用，所以因此啊，那功德无量。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皆共
成佛道。